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五，农历十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会见斯洛伐克总理，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习近平同阿联酋总统就中阿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互致贺电，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理，
纪念叶选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王沪宁出席，
全国秋粮收购超4000万吨，
首个中国国际精品消费月活动将启动，
10月份商品房成交同比环比实现双增长，
以军袭击加沙地带多地，美总统特使访问以色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习近平指出，
今年正值中斯建交75周年，经过3/4个世纪的发展，中斯传统友谊充满活力，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我们决定将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未来发展需要，将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强大动力。中方愿同斯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斯关系开启新篇章，迈向更高水平。习近平强调，双方可从四个方面持续推动中斯关系提质升级。一是深化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坚持互尊互信、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拓展务实合作，用好新建立的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在新能源、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管理等领域加强对接。中方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斯洛伐克投资，也欢迎斯方企业到中国开拓市场。三是促进人文交流，开展政党、地方、青年、智库、媒体沟通对话，用好孔子学院等平台，夯实中斯世代友好的民意基础。中方决定给予斯洛伐克公民15天免签入境中国待遇。四是加强国际合作，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中欧关系，明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中欧关系应该展现应有的成熟和稳定，希望新一届欧盟机构坚持中欧伙伴关系定位，采取积极务实对华政策，妥善管控分歧，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菲佐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表示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斯方反对任何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主张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此次我协包括多名重要内阁成员和企业家在内的庞大代表团访华，旨在表明斯方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意愿。感谢中方给予斯洛伐克公民15天入境免签政策，斯方支持便利两国人员往来，增进相互了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在新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斯方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全人类福祉。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党纪交流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积极推动欧盟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分歧。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阐述中方一贯原则立场，赞赏斯方秉持客观理性公正态度，欢迎斯洛伐克和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同中方一道为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菲佐表示，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立场公正客观，富有建设性，斯方愿加入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同中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危机贡献力量。会见后，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王毅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文章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就业工作规律的认识，积累了许多经验，主要包括坚持党对就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依靠发展促进就业，坚持扩大就业容量和提升就业质量相结合，坚持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坚持创业带动就业，坚持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坚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等。这些经验十分宝贵，要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文章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文章指出，要始终坚持就业优先，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着力解决制约提升就业质量、扩大就业容量、优化就业结构的卡点堵点问题，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文章指出，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就业当作民生头等大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制度机制，增强工作合力。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阿两国是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合作共赢的好伙伴。建交40年来，中阿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发展战略深入对接，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热络密切，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保持良好沟通和协调。今年5月，总统先生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我同你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中阿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迈进，在更好造福中阿两国人民同时，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穆罕默德表示，值此阿中两国建交40周年之际，我谨向习近平主席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两国不断发展繁荣，在各领域开展更多合作。阿方始终致力于巩固和发展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阿方携手努力，以中阿建交40周年为契机，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穆罕默德表示，阿方愿同中方深化双边关系，加强各领域合作。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赵乐际表示，中斯建交75年来，两国关系平稳发展，传统友谊历久弥坚。 中方愿同私方一道，落实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筑牢政治基础，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私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洛伐克国民议会深化各层级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菲佐表示，四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进一步提高双边合作水平，推动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服务双方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丁仲礼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纪念叶选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叶选平同志亲属代表。叶选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7届、8届、9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座谈会上缅怀了叶选平同志的光辉一生，表示要学习他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发扬民主的优良作风，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主持座谈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全国秋粮收购全面展开，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超4000万吨，其中中晚稻收购超23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当前新季中晚稻已经全面上市，收购正由南到北有序展开。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陈明表示，今年各地优质稻谷价格明显高于普通品种，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十月以来，新季中晚稻市场收购有条不紊，各级储备也已启动收购，收购进度整体符合预期，市场运行平稳。
稻谷是我国第一口粮品种，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0%。据了解，今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中晚鲜稻和精稻最低收购价分别为每斤 1.29 元和 1.31 元。陈明表示，新季中晚稻价格有底可托，各地优质稻谷价格明显高于普通品种。
新季中晚稻一质论价，优质优价。优质品种与普通品种之间的价差在300到600元每吨，预计今年新季中晚稻收购价格将呈现总体平稳、优质优价的特点。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商务部将会同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等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11月3号在上海启动中国国际精品消费月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精品消费月是实施提振消费行动的标志性活动和消费促进年的重头戏。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总的考虑是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作用，丰富首发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广新型消费业态，开展系列精品消费促进活动。
本次消费月采用的是1+4+N 的形式，展开来说，也就是聚焦一个精品首发季、4大消费领域，举办 N 场消费促进活动。
一是指举办一个精品首发季，组织国际精品、本土新品、国货潮品、中华老字号产品等举办首发、首秀、首展，依托进博会、广交会等重点展会，集中组织新品首发。四是指聚焦精品购物、精致美食、经典旅游、精彩展演等4大板块，举办一系列的消费主题活动。
此次消费月活动还专门策划举办了精品首发季。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李刚介绍说，首发经济是指企业首次发布新产品，推出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和新技术等。
这次消费月把打造精品首发季摆在了突出的位置， 大力推进首发经济，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优质商品供给和消费体验。
初步统计，在活动期间，五大城市将推出50场精品首发、首秀、首展活动。比如上海将举办进博首发新潮流，重庆将举办首发经济集聚区发布会等主题活动。五个城市在活动月期间将新设全球、亚洲、全国首店70多个，消费者可以更及时地体验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商品房成交同比环比实现双增长，成交量增长从1线城市向更多城市扩大。在存量增量政策叠加的组合拳作用下，全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止跌回稳的积极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根据行业协会统计，近国庆期间就有150多个城市、2000多家房企、4000多个项目参与百城千企促销活动。10月19号到20号，有2500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8500多家房地产经纪机构参与了方便看房活动。一系列数据使得十月份商品房成交同比、环比实现双增长。住房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蒲湛分析。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的连续下降出现了拐点，实现了筑底止跌。
十月份呢，全国新建商品房网签成交量同比是增长0.9%，比9月份同比扩大12.5个百分点。自去年6月份连续15个月下降后，首次实现增长。
同时，商品房销售面积环比延时超金九。十月份全国新建商品房网签成交量环比增长6.7%，二手房网签成交量环比增长4.5%，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成交总量环比增长5.8%。蒲湛分析，
九月份是3季度末月，房企会拼业绩冲销量；十月份呢是4季度的首月，一般会受九月份冲量的透支影响。今年银十超过金九十分罕见，是2007年起首次银十超过金九。
除了数据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十月份商品房成交量增长从1线城市向更多城市扩大。蒲湛分析，
广州、深圳、南京、宁波、大连、东莞等城市新房成交量同比增幅超过30%，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超过50%。
国家医保局今天透露，近年来全国医保系统共发放奖励金905.4万元，通过举报线索追回的医保资金高达11.54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国家医保局今天举行全国医保基金社会监督暨举报奖励大会，北京、江苏、无锡两地的举报人获得医保部门颁发的20万元举报奖励，这是医保部门首次发放20万元的举报奖励。国家医保局表示，对收到的各类举报线索，要做到反举必查，应奖尽奖，要简化流程，开辟便捷的奖励兑付渠道，最大限度规范，方便举报人领取举报奖励。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加大医保基金使用监管力度，保护好百姓看病就医的钱袋子。
要用好举报信息，对举报反映的典型突出问题，有效结合各种监督检查方式，在本地开展集中整治，力争查处一个线索，解决一方面的问题。全国的医保系统正在对过去的举报投诉的线索在全面的核查，后续呢，国家局将对线索办结不及时、核查结果与举报内容有重大出入的地方进行约谈，或者组织力量开展专项非检。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今天出征，奔赴南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号上午，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码头，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启航活动举行。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副主任龙威介绍，这次考察将完成3项重点工作，
完成秦岭站主体建筑结构安装收尾和内部装修、科研洞、室外管线、通信基础设施、污水处理系统、海水淡化系统、新能源微电网系统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调试工作，并首次开展越冬考察任务。
据了解，本次考察将历时近7个月，预计于2025年5月返回国内。考察队由来自国内80余家单位的500多人组成。 本次考察任务将继续由三船保障、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船从广州出发，主要执行科学考察、人员运送和后勤补给任务。永盛号货轮从江苏张家港出发，主要承担秦岭站配套设施建设物资运送任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等1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方案，提出力争到2025年 50% 的县建立教联体，到2027年所有县全面建立教联体。教联体是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目标，以学校为圆心，以区域为主体，以资源为纽带，促进家校社有效协同的一种工作方式。
根据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者今天起到本月6号可登录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确认并缴费。
截至10月31号，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顺利完成2023至2024年度调水工作，累计向京津冀豫四省市供水超过83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水量调度计划。
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计划11月4号返回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昨晚到今天凌晨组织所有搜救力量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静候神18航天员回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第七届进博会将于下周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统计，有297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来自多国近800个采购团体参展与会，数量创历届新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强大信心。进博会不断升级扩容，已经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
本届进博会为37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参加国家展和企业展提供支持，在食品和农产品展区进一步扩大了非洲产品的专区面积，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来。开放是进博会的核心理念，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鲜明标志。中国正在通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愿以进博会为契机，同各方一道把开放的蛋糕做大，把合作的清单拉长，让中国大市场的机遇各国共享，惠及万家。
欧盟当地时间10月29号公布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仲裁结果，引起欧洲各界人士强烈反对。各方普遍认为与中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欧盟决定不符合欧洲消费者利益，此举将沉重打击欧洲竞争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欧盟此举在德国引发广泛反对，德国汽车业界人士普遍认为，这不仅对欧中交流与经贸合作带来负面影响，拖累欧洲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也妨碍了欧洲急需加快推进的绿色转型。德国柏林勃兰登堡汽车供应商协会国际部负责人米夏埃尔·博斯说，
欧盟这一决策不仅加剧贸易争端，最终更是将严重损害全球自由贸易，而且根本无法解决欧洲汽车工业面临的战略性和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它当然也阻碍了德国和欧洲的电动汽车推广，进而威胁到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对于德国的普通消费者来说，加征关税无疑将导致汽车价格上升，他们的选择也会因此受到限制。德国汽车经销商负责人坦言，保护本土市场更应将重心放在提升德国汽车产业的产品竞争力与创新能力上。
对于终端消费者而言，关税无疑意味着价格上涨。我认为我们应该集中精力，通过竞争和制造出更好的汽车，来捍卫德国作为工业强国的优势，而不是通过关税。
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31号表示，欧盟委员会无视部分成员国和欧洲大型车企的意见，执意对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加征关税，这一举措不符合欧盟的利益，也不符合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利益，再次沉重打击了欧洲大陆的竞争力。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月31号到11月1号，以军袭击加沙地带多地，导致数十人死亡。美国总统特使当地时间10月31号访问以色列，美方称双方在达成黎巴嫩停火协议方面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医疗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1月1号表示，10月31号晚到11月1号清晨期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努塞赖特和扎瓦伊达地区进行了轰炸，已致4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和妇女。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当地时间10月31号报道，以军当天对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北部的卡麦勒阿德万医院发起炮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同一天称，袭击导致几天前刚交付的医疗物资被毁，救援队伍也无法展开工作。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10月31号公布数据称，自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共造成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等地至少13000名巴勒斯坦儿童死亡。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成员克里斯·西多蒂表示，
孩子们不是恐怖分子。自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杀害，这还不包括那些受伤的、被埋在废墟下的以及肢体残障的儿童。在有记录的现代战争中，此次冲突造成的截肢儿童最多。
当地时间11月1号凌晨，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当天稍早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5处建筑附近的居民撤离。美国总统特使阿姆斯·霍克斯坦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和北非事务协调员布雷特·麦格克当地时间10月31号访问以色列，并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会谈。加兰特称，双方会谈重点是与以色列北部地区和黎巴嫩有关的安全安排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表示，双方在达成黎巴嫩停火协议方面取得进展。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11月1号报道，朝鲜10月31号试射了该国最新型火星炮19型洲际弹道导弹。报道说，在试射中，该导弹上升顶点高度为 7687.5 公里，飞行距离达 1001.2 公里，飞行时间为5156秒，最后准确落在位于朝鲜东部公海的预定目标水域。试射未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此次试射刷新了朝鲜战略导弹能力的记录。
韩国民调机构11月1号公布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支持率降至 19%， 首次跌至 20% 以下的水平，创下了执政以来的最低纪录。
尼日利亚官员10月31号说，今年以来，尼日利亚多地遭遇洪灾，目前已造成至少321人死亡，74万多人流离失所。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程慧，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